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现在讲到第27页，第27页的开头，这里是讲的十种三昧门当中啊，是第六四摄摄生三昧门，就是用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四种方法来摄化众生。菩萨在这种三昧境界中啊，随时随地以自在来摄化众生啊。这个四摄摄三三昧门呢，前面讲过布施跟爱与两种，现在从第27页第一行开始的是第三同事，先讲同事，同事讲完了才讲力行。下面有两首句诵啊，是讲同事，以同事来摄化众生。看住经文，众生苦乐力衰等一切世间所作法，悉能应现同其事，于此普度诸众生。一切世间众苦分，深广无涯如大海，与彼同是性能人，令其利益得安乐。这两首句诵就是说明第三同是摄，就是众生所有造作的事啊，那么菩萨为了要度他呀，权巧方便跟他相同的做这一件事啊，无论是苦是乐是好是坏啊，那么都随时啊，或者是尽力的帮助他，或者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来度化他。头一首句诵啊，就是众生碰到这个力衰等八种的境界那么菩萨遇到众生有这种八种情况的时候，好的生随喜心，不好的痛苦的怜悯他，想办法来帮助他，所以叫做众生苦乐力衰等一切世间所作法，信能应现同其事，于此普度诸众生。众生现在我们都是属于人道的众生啊，都是人呐、六道中的人，那么我们就越人来讲，人住在这个世间啊，这一生当中啊，免不了有这八样事情，苦乐利衰啊，就是平常所说的八风八种风啊。那么我们赞佛说的八风吹不动啊，就是这个八种风，我们众生凡夫平常都是被这八种风啊所吹动啊，在哪里或苦或乐或忧 或喜，这个八风原来就是所谓第一是利，第二是衰，第三是毁谤的毁，第四是欲，欲是赞誉赞叹的意思，第五是称，称赞的称啊，第六是讥，讥讽的讥，言字旁做过己字的那个讥，讥讽的讥。第七就是苦，第八就是乐， 把这八个字，就是四种好的，四种不好的，众生一天到晚的生活啊，总不说在这八种的境界当中啊，利、赞意、称扬、乐，这四样事情啊，是快乐的，是好的，衰、毁谤、讥讽、苦，这四种是不好的，是苦恼的。所以说众生苦乐利衰等，苦乐是八风的后边第七第八，利衰是八风的第一第二，等等于中间的毁誉嗔讥这四样经文里面，因为它限定这个句诵七个字一句啊，没有办法摆进去，所以用一个等字，用一个等字啊来包含它啊，等就是等于还有四种啊，没有写到里面的，用等字来概括啊。众生所碰到的境界，不是利就是衰，利跟衰是相对的了，利是利益啊啊。例如说做事业顺风啦、样样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啦、做生意赚钱，考试都得高中啊、那么一度的满意，那是利。菩萨看到众生这种情况啊，那么就随喜赞叹啊，生欢喜心啊，你真是有福报啊啊，那么所做的一些事业啊，那么都能很如意的顺遂的达成你的心愿，所以生欢喜心啊，来随喜啊，帮他这个生起欢喜心，这就是随喜心啊。众生有利，菩萨生欢喜心，随喜。万一众生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没有利益，而且发现衰相的情况。衰就是衰退、衰败，例如做事业失败了、了钱了，或者是考试落榜了、没有考上了，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如意了、生病等等了，这些衰啊，人人都免不了的了，要整生一生。活到80岁、100岁都是完全一帆风顺，没有碰到衰败苦恼，我看世间上这种人总然是有啊，可能也是很少很少的了啊。那么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人有三衰六旺时，本来这是客家话，客家人习惯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如果有人碰到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在苦恼的时候啊，就说啊，你得放下呀，一个人啊难免会碰到衰败的时候，不如意的地方啊，因为人啊总难免呢、会有三衰六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一生的途程当中啊，旺盛的好的地方假定说占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六旺三分之二，而衰败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一，三衰六旺啊，那么就是衰败的时间也会有的啦，也许是占的三分之一吧，利禄兴旺的时间可能要多一点嘛，有六旺嘛，六旺就三分之二了。那么假如人的一生占有三分之二的顺风安乐，占有三分之一的不如意衰败，这个不算什么的了，人免不了的，总会碰到这些事情吧啊。那么如果碰到这种的情况嘛，你的想想啊，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很容易把它消除掉的，就是说 因果啊。每一个人如是因如是果，过去如果不种这个因，今生这个时候必定不会感受到这种衰败的果报啊。所以经里面说人呢、啊、必定没有说是非有无因而妄招果，您这一生所遇的一切绝对不会说是你没有种这个因而突然之间遭受这种的苦果，不会有这种情形的。非有无因而妄招果，非有就是不可能有，不可能有你没有种这个因而今生遭到这种果报，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例如说你没有付人家的债，你没有向人家借钱，那你怎么会有人来向你讨钱要债？哪会有这种事情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欠债啊，你没有向人借贷呀、啊。既然没有向人借贷，谁会向你揩油啊？啊，会来说，哎，你少了我多少万啊？你今天得还我啊？我看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凡是碰到衰败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过去生必定曾种下这种衰败之因啊，所以现在就感受到这种衰败之果。碰到这种情况，只有安心受报，安心受报，接受过去生的业因的果报，要心安定下来，让这个果报受满了就没事啊。因为你很忧愁很痛苦，不能吃不能睡，这个果报还是要受的。不能因为你不能吃不能睡很苦恼很忧愁，那果报就没了，没有这个事情啊。你欢欢喜喜的接受一样要过去啊，那何不以欢喜心以安心受报的心情来接受这种的衰败的情况呀？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啊很平安的就可以过日子了。所以学佛的人如果真正懂得这个因果两个字啊，那么纵然碰到衰败不如意的时候啊，不会苦恼，因为安心受报啊。还有说随缘消俗业，不浮躁心殃，殃是灾殃了啊。我们随顺现在的因缘，消除过去的俗世所造的恶业啊。我们现在这一生不要再造恶业的业因就好了，不浮躁心殃，以这种的心情安心受报，随缘消俗业，这种心情再衰败的情况也会平安的过去啊。啊，各位听过吗？那个封神榜前面最说是这个从前呢，姜太公姜子牙啊，他最不得意啊，最衰落的时候啊，讲卖盐嘛，我那一身糖呢。哦，他说他在卖盐的时候，个盐调出去卖啊，买盐的人来向他买盐，哎，拨开一看，盐里面有虫啊，哎，那你这个盐呢、啊，生糖啊，我不买，不卖呗，哎，盐怎么会长虫啊？你回去你的盐缸啊，拨开看看，拨开看一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应当是不会有的啊。摔到被盐而生糖哦，那个问题就太严重了啊。可是他不会永久这样啊，他最后八十二御文王啊，他还是有得意之时啊，大器晚成啊。所以众生有衰的时候，菩萨就用这些种种方法来安慰他。哎，先别说是对别人呐、啊，先对自己，这个办法先对自己来运用一下。各位现在是得意的时候呢，还是在失意的时候？得意是利，当然我替你高兴，我也随喜。假如是在失利的时候啊，就是刚才说的随缘消俗业，安心受报啊，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安心把这个国报渡过去啊、好像还债一样还清了就没事。所以碰到众生有衰，菩萨以这种的方式啊来建议众生。回毁谤，第三的回啊是毁谤。人要不遭受毁谤很难啊，啊你不能得罪人啊，因为人在世间他免不了不是憎就是爱。人生活在这世间的人是彼此之间呐、啊，不是憎就是爱，憎是憎恶讨厌啊。那么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你最喜欢的人爱，有你最讨厌的人憎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憎憎爱爱里面打滚呐、啊，一天到晚就在这种的人事环境里过日子。因此憎恶你的讨厌你的对你印象不好的，他必定要想办法来回报你啊。这个悔啊是没有这个事实无根的啊回报。你没有这个事实啊，他就把他捏造这种的事实来报你，说你如何如何啊。那么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必跟他辩解，假如遭到诽谤不要辩，越辩越糟糕的啊。所以这个格言联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何以惜谤曰无辩啊。格言联璧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果碰到有人毁谤你要怎么样子止息他呀，不要辩，不要辩，你不要硬辩说哎这个事情没，我没有，我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他有意要谤你呀、啊、你说没有他还是说有的啊。明明是百合，他要说这个黑的，你没话讲，你不要跟他辩。所以何以惜谤曰无辩，不要跟他辩啊。那么古人有一个很好的比方啊，从前写字都是毛笔字的啊，毛笔都是有砚台，里面有墨水啊。他说你这个白纸摆在砚台边写字，免不了一不小心会有一滴墨水滴在这个白纸上。万一不小心一滴墨水滴在这个白纸上啊，你不要动它，不要动它，让它自然干掉。你不动它让它自然干掉，就是那么一滴一点点，就是一点点，你不要擦，一擦整个黑了。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现在人都是用铅字笔圆纸笔啊，这种情况很不容易体会了哦。用毛笔写字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如果写过毛笔字的人都会有经验的。一滴墨水滴在这个白纸上，不要动，不要动它啊，让它自己自然干掉。这个纸是会吸水分的，自然会干掉，让它干掉了，纵然有一点墨点呢、啊、就是那么一点点，不会增加，不会长大，不会生利息。假如你去擦它，哎糟糕糟糕，哎我一擦，哎糟了，这一擦不但擦不干净了，整个擦黑了，越描越黑啊、哦、越描就越黑啊，这个不是描，是擦黑了。所以碰到毁谤的时候不要辩，不要辩。各位看过古代的啊、这个古代的人，像这个廉颇宁相如啊，这两个人你看看啊，这个廉颇是个老将军武将，宁相如是个儒士会办事的宰相才啊。因为他年轻，廉颇瞧不起他啊、他经常要找他麻烦啊、可是宁相如啊老是让他，绝对不能跟他冲突啊、因为他是老将军，这个国家他功劳很大啊、无论如何要让他。因此啊结果最后就没事了。如果真的宁相如他想，我是个宰相啊，我的比你的那个刀剑立着千万一倍啊，要你死就要你死，也不用刀枪啊。这个叫做最厉害的方法就是跟这个国王一句话你就完了。可是他绝对让他 啊，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对付我，我还是让，让到最后没有事。他为什么这样想？为国家，为国家。两府相争啊，必有一败。文武两府斗起来，必定有一个失败，一个失败，这个国家就会败了，好像国家断了一个手一样。所以，因此大家为国就不去啊争论，最后就没事了。毁谤情况也是一样的，遭到毁谤的时候，你人一定要应变，嘿嘿，越变就越糟糕啊。那么到了最后啊啊，甚至被这个毁谤就毁灭掉也有可能的。所以众生如果遭到毁谤的时候，想办法来帮助他啊，来同情他，来啊这个劝他。那么这个谤也是有因果的，过去生你不谤人，人也不会谤你，这个必定有如是因如是果。想到这里也就没事了。悔是苦恼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变，不变自然就消除。第四的欲，欲是占欲了，讲好话啊，我闹你啊，你很了不起啊，你什么都做得很好啊，如何如何，那么褒奖你，这个赞誉啊，这一讲你心里高兴啊，用不着高兴啊，啊，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啊。如果做得好，做得对，这是我们本分事，应当做的。如果做得不好，有人啊嫌弃，那我应当要惭愧，发惭愧心，求忏悔才对。那么有人赞誉啊，那是人家过奖啊，我哪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情况表现呢？那么欲是一种好事，用不着多说，但是菩萨也生随喜心啊，啊，你很了不起，人家都在赞叹你。第五的嗔，嗔是嗔扬啊，也是赞叹。前面的欲啊，是说好话来赞叹你，有的时候也许有过奖的地方。嗔是称扬你，那是你真有这个事实，有这个好处啊！你真正有这个事实，以人群以众生有这种的帮助，那么人家称扬赞叹你，这是有事实可以赞叹啊。那么当然也要谦虚的心来接受啊，而不要生气控告我们啊。这个称扬啊、赞誉啊，都是好话，都是好的、快乐的事情啊。鸡。第六的鸡，言字旁一个机械的鸡，把木头拿掉换言字，那个鸡就是鸡风鸡笑啊。那么如果有人对你说话他是说的用刮的了啊，那么让你呀这个用虽然是听起来好像一句好话呀，实际上他是在那里讥笑你，哎，你跟他混哈，你还没做就讲你，你喜欢你，这种的说话，当然他不是认为你是佛呀，但是他是在讥笑你，难道你是佛吗？你是像过佛吗？这是一种讥笑的话。我们随便拿个比方啦，那么其他有很多人呐、啊。这个舌头是软软的，他的办法很多，他要有很多方法来讥笑你。那么如果碰到这种人家厌恶你而想办法讥笑你的时候，也不要难过，没有什么嘛啊，他你就把他当作开玩笑就过去了嘛啊，这样子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鸡虽然是不好啊，比起毁谤来没有那么严重，差的很多了啊。第七苦，后边的苦乐实际上是前面六种的总义呀、啊，衰毁饥都是苦的，不过那是一种一种别说。这个苦字里面包含太多了，例如人啊，生下来以后慢慢老病乃至死都是苦恼的，人间。苦无量无边，第二首颂就有说到了所以碰到苦的时候啊，同情众生，怜悯众生，想办法解除他的苦恼，这是菩萨的同志。乐当然是好的啦，前面的利欲嗔 都是好的，都是快乐的，但是那是别说一部分而已了。现在这个乐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乐都包含在里面，就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世间的乐，但是乐是不究竟的，乐极生悲呀。我们人生纵然有快乐，乐的时间很短暂，短见啊，不会久长，短暂而不久长。所以我平常有一个比方啊，如果你得到快乐的时候，像什么呢？像身体上有皮肤病啊，痒的皮肤病啊。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假如这个身上有皮肤病很痒啊，痒的时候怎么办呢？抓哦，手指去抓它。这正在痒得不得了，抓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好受啊，很快乐啊，哎，蛮不错嘛。快乐就像那个痒的时候抓的情况，抓的哎觉得很好受嘛。可是你尽力抓到最后破皮了，流血了，那个时候是什么？苦啊，乐极悲深呐 啊。那么我们人生众生的快乐都是短时间的，不可能永久的。我们再举个例子，肚子很饿很苦吗？肚子饿很苦，假如一天不吃饭实在很难受很苦，那么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呢，吃饭的时候很快乐吧？当然很快乐。肚子饿的时候啊，大口大口的饭咽下去，什么东西都很好吃，等到你吃饱了，一餐吃几碗饭，现在人吃饭都很少啊，假如你一餐要吃三碗饭，这三碗饭吃下去再拿三碗来，你吃吧，能不能吃下去啊？你刚才吃饭不是很快乐吗？现在我也给你快乐吗？我再拿三碗饭来给你吃啊，吃不下硬要吃就很苦了，再吃下去就要生病了，所以乐不会永久的，只是短暂的。苦啊，时间就要长一点呐、苦恼的时间就长了。所以这个八风，我们众生都被这个八风车的团团转呐、一天到晚都在这里打转。只有佛才是八风吹不动。那么菩萨看到众生苦乐力衰，这八风等一切世间所作之法，就是总包含一个人从天亮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中间一举一动所有做事所做法，做是动作啦，这一天到晚的动作，所有的做事，无论他是好是坏，是苦是乐，菩萨都要想办法帮助他，与他同事，心能应现同其事菩萨通通都能应身现在他的面前，帮助他，与他同事，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来成就他，来接引他，于此普度诸众生，这句话总结这个第一种的同事的意义菩萨就是用这种方法，于此，于就是用，此指上面三句话就是用这种方法呀，随时随地以同事来摄化众生，这都是大菩萨才能一一做到了。但是我们初学的凡夫菩萨呀，也要随分随力的一分一分学习的。第二首颂说，一切世间众苦犯，深广无涯如大海。这两句是说明众生的苦啊多得不得了，前面的八种风里面的第七的苦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这两句话就说一切世间的众苦的灾犯，所有的苦无量无边，众苦，众者多也，世间的苦，三界里面的三苦，人间的五苦、八苦一百一十苦，无量诸苦这个三界无安犹如火则，众苦充满，神何不畏这众苦多得很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呢？深广无涯如大海，这句话是显示人间六道的苦恼实在实在太多了，多到什么样子啊？好像大海，海是最深最广最大的，人间六道众生所受的苦也跟大海水一样，最深最广 最大，无涯就是没有边际，涯是边际，没有边际，无穷无尽，实际上还是有边际呀、啊。而众生受的苦是没有边际，无穷无尽的、啊，太多太多了啊。那么众生在这个苦海当中，这个平常我们说苦海啊，这里就是这两句话就把苦海表达出来了。众生在这个苦海万重波当中的受苦恼，以彼同是性能人，这很苦吗？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娑婆世界，娑婆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堪能忍受。而这个堪忍有两种意思，第一，众生呢、啊、甘愿在这苦海之中受苦而不求出离，堪能忍受。第二，这么苦恼的地方，菩萨诸佛也示现在这个地方啊，与众生啊、同甘共苦的吃这个苦头，他也堪能忍耐的忍受这种的苦恼，诸佛菩萨也是忍受这种的苦恼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说以彼同是性能人，彼指众生啊，与是指菩萨跟这些众生同样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啊、在苦海中都能忍受这个重苦，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令其利益得安乐，使令这些苦恼众生都得到利益，得到安乐啊。这就是说菩萨他的目标就是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是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在苦海当中啊，想尽办法与众生同事来做度化事业。接下去的两首句诵啊，如果是按照清凉国师的疏抄，以下就判进这个力行了，四摄法的第四力行啊。按照一般习惯呢、啊，四摄法是这样说的：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同事在力行后边的。而现在这个贤首品的经文呢，它是先讲同事啊，后讲力行，后边两首句诵，按照清凉国师的疏判进这个力行，所以这个大疏里面说。下面有八首颂啊，是属于力行，但是这个在清凉国师之前，贤首国师的弟子啊，就是慧愿法师啊，慧愿法师的《新华严经》书里面，他把这两首句颂啊判在同事啊，说。就是解释前面第三同事的那个摄的意义，摄受的摄的意义，同事摄吗？以同事来摄化众生，前面两首句颂只说同事而已呀、啊、而同事当中要怎么样子摄化众生，摄化的目标在哪里，前面两首句颂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后边两首句颂啊，就是菩萨以同事摄化众生的摄的功能，他的摄的目标在这里，所以后边这两首句颂就是摄化众生的摄的意义，摄化众生那个同事摄的意义啊，在后边两首里讲出来，我把它好好的下完功夫研究之后啊，我觉得慧愿法师的书虽然有些地方跟这个他的师父啊贤首国师有些地方是相翻了、啊，但是这个地方他并是随顺原来贤首国师的意思而加以发挥啊，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因为后边这两首句诵，如果说力行啊。很难解释啊，当然大书里面他解作希望众生就近离苦才算是真正力行啊，但是一开头就讲这个话跟后边的文字啊很难接下去，所以我觉得 还是根据慧远法师的说法，把这两首偈颂看作同是摄的摄的意义。摄受他最后的目标在什么？就是下面两首偈颂所说的，看出经文，若有不是出家法而出离法，不求解脱，离贤慧，菩萨未现舍过财，常要出家心极精，家是贪爱系缚所，欲使众生系免离，故是出家的解脱，于诸娱乐无所受。句颂的文字不深呐、容易明白。他这两首偈颂用意就是要引导众生去向究竟解脱的目标，向佛出家究竟解脱。各位不要害怕哦，不要听到这个话哦，那糟了，我今天是不是听了京都到普门讲堂来跟我出家呀？不必的啊，你慢慢的听下去，后边的出家意义在哪里，您就会明白。先顺着文字消文解释，然后再说这个出家的意义。若有不施出离法，前面的同事，你在这个世间法上是农工商，一切一切都随顺他，好的坏的苦的乐的一同事他，可是同事做什么呀？要他出离呀，要他出离。那么众生就是不认识出离苦海的方法吗？前面不是说苦海吗？众生就没有懂得这个出离苦海的方法。若假定呢，并不是说个个都不懂了，里面也有懂的了，例如在座诸位当然都懂啊，懂得这个要学佛的目标就断烦恼出离三界了生死吗？世间上如果有些众生他不认识不了解这个出离苦海的方法，因此他不求解脱离贤慧，他对这个世间的闲杂慧这是难啊，后下面那个心字旁的贵字啊，就说明这个很乱啊，这个地方很杂很乱啊，不但外边的杂乱呢、内心一样是动个不停不停的打妄想杂乱。喧就是人声喧听啊，很多人在讲话，好像菜市场一样，很多人在讲话哇啦哇啦不停的，那就喧。这两个字是指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啊，都在这种的闲杂杂乱的环境当中，在哪里过生活。他不求解脱，他甘愿在这三界里面呢受这些苦犯而不求解脱啊，所以他不求解脱离宣慧啊，他不想离开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恼的地方，他不求解脱。你单跟他同事不引导他求解脱，这个不是办法的，不能永久这样子同下去的，必定要想办法使他求解脱。那么怎么样子做模范引导他求解脱呀？菩萨为现舍过财，菩萨如果做国王啊，他也把他王位舍掉，如果他很多财富嘛，他也把财富舍掉来布施，来救苦众生啊，现就示现，示现这些布施的方法呀，来接引众生，使他知道，你看菩萨都能舍过舍财来求解脱啊，常要出家心极静，那你怎么不学呢？菩萨他就自己做模范啊，做这个离贤慧的工作，想超脱烦恼的这种的工作，来做众生的模范，常要出家心极静，常常喜欢爱要出家，使心地能够安静下来，不至于在这个三界六道中喧闹杂乱受这个苦恼。那菩萨为什么要示现出家来接引众生离苦啊？众生有家不是很好吗？不行的，因为家是贪爱续福所呀， 有了这么一个家，跟古代的这个囚犯啊脖子上面戴的枷一样的，一样的。有了这个家庭的家，就好像脖子上带来一个家一样啊，一天到晚就被这个家夹住了，这些能说啊把你拔掉掉啊。所以这个家庭就是众生最贪爱的地方，他这个绳子把你绑得最紧的地方，世间的五欲啊，那么这个家庭的六亲眷属的恩爱把你绑得紧紧的啊，那你永久就在这个地方轮回下去啊。那么菩萨要使众生知道这个家是贪爱惜福之所，欲使众生悉免离，希望一切众生都免离这个家的苦恼，家的束缚，要他免除掉，离开这些束缚的苦恼，要他超脱。所以故是出家的解脱，因此之故，菩萨示现出家修行啊，如法修行断烦恼了生死的解脱，以诸欲乐无所受。要断烦恼了生死，就不能贪着世间的五欲之乐，贪着世间五欲之乐就没有办法超脱苦海。所以菩萨为了要舍离世间的苦海，要引导众生出离苦海，所以对这个世间的五欲之乐他无所受，不去接受它，不去沾染它，那么只求断烦恼了生死出苦海，这是他的目标。所以菩萨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度化众生死业啊。谈到出家，当然就会想到圆顶方袍啊，登坛受戒呀、出家容易吗？不容易的。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面有两则提到这个出家的道理。第一则他就说到，先得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也。那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将相所不能为。先得是古德说的，是谁说呀？我在这里告诉各位，是唐朝的一位这个禅师晋山道清禅师说的。晋山道清禅师跟麻竹道一禅师同时的人啊。那么晋山道清禅师，道菩提道的道，清清凉的清，金字旁一个欠字那个清，他住在杭州的晋山，洁净的净啊，双人净啊。他住在晋山，道清禅师啊，有一天做大官的崔兆公来请问他啊，弟子今欲出家得否？他说，我现在想要跟你老师出家，可以吗？那么道清禅师就答复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当时他是个做大官的人呢、是将是相了。所以出家是大丈夫之事，你不能，非将相所能为，把他拒绝，不度他出家。这就是所谓先德所说的话，竹窗随笔里面说的，就是根据道清禅师说的这个话记载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有那么将相何等伟大的人物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面说，相他说相与武功定祸乱，相与文学心太平，天下大事都出将相之手，出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夫妻所能那么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出家不是小小的事情啊，必定要胜过将相的毅力智能，才能够超出的，才能做到的他说，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出家并不难嘛，大家都能出家呀，尤其现在出家更容易呀。莲池大师说，我们的出家呀是出两扇门之家也。 我们出的什么家？各位今天来听经也出家了，为什么？你不在你的家里吗？从你的两扇门的家出来了吗？也叫做出家了啊。可是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只是出这个两扇门的家呀。人家所说的出家大丈夫之事是什么呢？出三界家，出三界家，超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最起码要像阿罗汉才算是真正出家。这样谈起来，出家谈何容易啊，人人能做到吗？因此啊，要出三界之家才算是真正出家。出三界家，这个不是将相所能为啊。武功再大不能出三界，文笔再好不能出三界。你能治国能平天下，可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出三界。所以说非是将相所能为。我们现在的圆顶方袍的出家，顶多是出过两扇门之家，距离出三界家呀还远之又远呐、啊，距离很远呐、啊。看看竹窗随笔莲池大师的话就可以知道啊。所以古德把这个出家有四料卷呢、啊，有身心俱出家的，那当然是最好。这是越我们现在这种出家讲，如果身不能出家的，身不出家，心出家，用心出家，这个也不错的。这是维摩经，维摩经，维摩居士就说发菩提心名为出家，并不是说你个个都要去圆顶方袍去受戒，就是你在家能发菩提心，修学菩萨道，你能发菩提心啊，这就叫做出家，那就是大丈夫啊，那就是善男子，就是大丈夫。所以如果你不能身心俱出家，可以做到身不出家心出家啊。那么绝对不要做身出家而心不出家的事情。身出家，外表看起来圆顶方袍是个出家人，可是他的内心充满世间的五欲啊，充满世间的贪嗔贪着，那就没有用了。所以宁可心出家而身不出家，绝对不可以呀、啊，身出家而心不出家。身心都不出家，那是一般俗汉，没有话讲啊。所以这里讲的出家法呀，并不一定要圆顶方袍受戒，而是指能发菩提心就是出家。希望各位有发菩提心，修行菩萨道，来学习出家法，那就叫做出家。这是说明这个同是色，那个色的意义啊，就是色受众生。